今天是2003年11月多少号？
8号。
在佛学院继续讲这个解释密经第五品，稍微往前那个回来一点，因为上一次有一个词儿看着当时反应不过来，下去之后一看其实很简单，当时就是太累了，一时反应不过来。这个咱们先翻到这个49页吧。咱们稍微那个回忆一下，49页、48页这一大段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佛法，就是一切法，五蕴十八界十二处一切法都是遍计所知性。然后呢，四圣谛37道品所有的佛法都是遍计所知性。一步一步的这样说下来，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告诉你，我们凡夫，没有正圣位的凡夫，你所知道的一切法，这个所知包括所见闻觉知，你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全部都是遍计所知性，都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就是为了说明这么一个道理。这个跟这个中观龙树的中论破的这个一切法的范围完全是一致的，也就是说，龙树菩萨的中论破除的这一切法是什么一切法呢？就是我们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全部都是遍计所知性，全部都是这个自性，全部都是要被破除干净的。这是跟这个中观完全一致的。然后这个唯识三性里的圆成实性呢，跟中观的空性又是完全一致的。然后这个三性比这个中观的二谛呢，就多出来一个什么呢？就多出来一个证了空性之后，以后得智能够见到的那个一他起，也就是真正的因缘法，圣者所证的因缘法，在唯识里头叫一他起性。就是三性比二谛，三性的前两性跟二谛是完全相等的。然后三性就是比二谛多出来了一个后得智所证到的圣者的那个所证到的真正的缘起法的境界，也就是说，在我们凡夫所知法里头，我们说的这个因缘法不是真正的因缘法，而是在我们凡夫的遍计所知境界里头，在我们的妄想里头假安立的缘起法。不光是这个缘起法是假安立的，空性也是假安立的，圆成实性也是假安立的，佛菩萨也是假安立的，所有佛所证的境界也是假安立的。也就是说，在凡夫所知法里头，你假安立出来的任何真实境界，都不是真实境界本身，而是假安立的真实境界，最后都是要破除干净的。要破除到什么程度呢？破除到就像《心经》说的那个一样，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这个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然后呢，无明亦无这个无明亦无明尽，无老死亦无老死，没有十二因缘。然后呢，无苦集灭道，就是没有佛法。这个佛法是在我们凡夫所知法里头假安立的。哎，无智亦无得，也没有这个破除贪嗔痴的那个智慧，那个智慧也是假安立的。也是在凡夫所知法里的假安立的，一直到最后呢，以无所得故，就是你把凡夫所知法全部破光之后，他们都是根本不存在的，以无所得故，什么？中间我给它省略掉，最后一句话，究竟涅槃。你必须把凡夫所知法彻底全部破除光，你才能究竟涅槃。这个究竟是个动词，这个究竟是到达的意思，就是你可以到达涅槃，你可以证到涅槃。如果你在凡夫所知法里头，你保留一点点东西，你都不能够究竟涅槃。为什么呢？因为你凡夫所知法里头保留的任何一点东西，比如说你说我保留这个佛法吧，保留这个佛性吧，保留这个佛菩萨吧，保留什么因果吧，保留缘起法吧。你保留的这些东西都不是你说的这些东西的真正的它本身。刚才说的像这些因果、因缘法、佛菩萨、佛性、佛圣者所证的境界， 这些东西的本身呢，都是离言境界，也就是说都是我们凡夫不可言说不可思议的，你是想不到的，只要是你能想到的就不是这个圣者境界本身。所以呢说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必须全部破除光才能够证到空性。这个前边这一大段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告诉你什么是遍计所知性，一切法是遍计所知性，一切佛法都是遍计所知性，最后就总结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都是遍计所知性。下边49页这四段呢是举了这个四个例子，就是说三性这个道理，就是世界上有什么呢，有圣者证空性之后后得至证道的真正的缘起法，就是我们无始以来造的这个业，这个业种子，业种子生成熟的业种子升起的业报叫现行，就是这个种子现行种子现行这么一个互相熏习的过程，这是真正的缘起法。除了这个真正的缘起法之外，你用其他的那个因缘来这个就是称为缘起法的都不是真正的缘起法，都是假安立的缘起法。这是世界上真正有的东西，世界上没有什么呢，没有我们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也就是说世界上是有真正缘起法的，但是我们凡夫在这个真正缘起法的世界上呢，由于我们意识认识这个认识工具的笨拙，就是意识呢它不能直接认识真实，它不能直接认识事物。什么叫直接认识事物呢，就是就好像眼睛就是直接认识事物，就是一看就明白不用分析的，这叫直接认识事物。我们的意识就不行，我们的意识必须分析，它必须把面前的东西分成二分成三分成84000分成无数的种类，然后它去分析它才能认识。但是这个一分这已经不是事实本身了，它这个脑子一起分别，比如说这是白色这是黄色，它一起分别，这个分别是在哪儿啊，是在意识里头的分别，它已经不是事实本身了。所以说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呢都是只存在在意识当中。所以这句话翻译下来就很简单了，也就是说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都是只存在在意识当中的一个妄想，都是根本就不存在的，这是世界上无的东西。世界上有什么？有真正的缘起法。世界上无什么？没有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世界上有什么没有什么跟你说的清清楚楚，这就叫了义圣教，就是跟你说清楚了不用再解释了，哎，跟你说到底了，有的就是真正缘起法，就是种子跟现行的一个互相熏生这么一个滚雪球一样这么一个过程。没有的是什么呢？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都没有，就跟你说的这么清楚。凡夫所见闻觉知的法都没有，你把这个境界证到的时候，这就叫证到了空性。所以空性呢并不是在三性之外另有一个空性，它就是在这个三性里头，就是说你能够把凡夫所知法全部空掉，这就叫你见到了空性。这个空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都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性质，这样的一个真理，你证到了它，你把凡夫所知法空掉了，你就是证到了空性，这是一回事。你证到了空性也就是你见到了真正的缘起法，这又是一回事，并不是说证空性跟证空性跟见缘起法是两回事，不是。你证到凡夫所知法空，真实的真正的因缘法自然就现前，它是一回事。所以呢三性被称为了义教，就是他说的呀就不需要再解释了，有什么没什么跟你说的特别确切特别清楚。所以这四段举了这个圣一生菩萨举了四个例子，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这个三性的了义教啊，你应该以这个为这个就是灵丹妙药来这个放到一切药方当中，也就是说你以这个为钥匙，以这个为这个叫这个好像开窍的那么一个诀窍，你用它来开解一切经，就是这个意思。第二个例子就是说就好像你画一个彩色的壁画，这个三性就好像这个彩色壁画的彩画地，就是那个底色， 你把这个底色打好，就决定了这一幅画的整个的色调，它就是这个就能够使这个彩色的壁画是很漂亮。第三个就是说，就好像一种这个非常美味的一种调味品吧，哎，你任何吃的东西里头，你把它放进去，你这个味道都就发挥得非常好，哎，像前头一开始说那个皮实肤药也是这个意思，它就好像一种这个发挥药性的灵丹妙药一样，你放到一切药方里头，它就可以把一切药的这个药性啊给你发挥得很好，就可以治病。最后一个是三性呢，这个了一叫就如虚空，它遍一切处，就是一切处里头都是在讲三性，哎，有的是重点在讲无的这一部分，就是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是根本没有的，比如说龙树菩萨的中论就是在完成这个任务，中论里头把凡夫所知的一切法破得干干净净，他就是在完成什么任务呢？就是破除凡夫所知的一切法，也就是破除那个遍计所知性。他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然后下一步呢，因缘有几种呢？因缘有四种，他把这四种因缘呢一个一个的又破除干净，说因缘亦是空。哎，因缘空了之后呢，还有什么没空呢？就是你持的这个空见，他说空亦复空，就是你这个空见也要空掉，就是这空见这不是一个算什么智慧宝剑，算拐棍，算舟船哈，这个舟船最后你也要丢掉，空亦复空，无有不空法，有为法空，无为法空，众生亦空，你去看那个整个中论去，全部都是在讲这么一个道理，就是凡夫所知一切法全部都是空。为什么知道他是说的凡夫所知法呢？你比如说他破这个无为法，他怎么破呢？他说有为法无，就是我们前头把有为法破了哈，有为法没有，你怎么会有无为法呢？这个无为法显然它是跟有为法相对成立的，在名言境界当中的一个无为法，它破的是我们凡夫名言境界当中假安立的无为法，是跟那个有为法相对成立的有为法，所以他说有为法无，你既然没有有为法，你怎么能成立无为法呢？你不是相对概念成立不起来，所以无为法也无，所以他破的是名言境界，是凡夫的名言境界，他绝对不是破的说圣者所证的无为法，保证你找不到这样的一句话。所以这个他说三性如虚空呢，遍一切处，可以这个就是承办一切事业。整个这四个的这个例子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你在学了三性之后，你知道真正有什么没什么之后啊，你再去看佛经，再去看一切佛经，你就可以知道明明白白的知道佛在这个地方他破的是什么，破的一定是遍计所知性。佛在这个地方说真实，说有的是什么东西呢？他说是真实，一定是圆成实性，一定是那个空性是真实。他说有的东西啊，一定是那个真正的缘起法，不会是别的东西，你就知道他说的具体指的是什么东西了，你就能够理解佛说的那个每句话的确切意思，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这个在这儿呢，翻到五十页这个第一行，这有一句话说四辟虚空者，据说三性空不空义，待有说空明了义。什么叫待有说空呢？就是说在说空的时候啊，同时也讲有什么，带着有去说空。你比如说广说空，这就叫这个不了义。为什么不了义呢？因为并不是世界上一切法根本全都是没有的，就是说世界的真实状况不是完空，不是彻底空，是有的东西，有空的东西，所以带有说空才是了义的。不带有说空，就是广说空的时候，这是广说的空的那一部分，它是不止这个有的那一部分说的，所以这个呢是不彻底的，是不了义的。下边一句话，便于一切不了义经唯名空处分别解释。上次我就反应不过来唯名空处是什么，实际就是说什么呢？便这个三性这个了义啊，便于一切不了义经，就是在一切不了义经里头讲的是什么呢？是唯名空处，唯就是指 指明、只讲明、只说明空的那个地方。也就是说，不了义经里头讲的是什么？不了义经里头就是广针对应该空掉的法来讲空，唯名空处。唯名空处反过来就是说什么呢？没讲有处，就是光给你讲那个就是应该空掉什么，没给你讲实际上还有什么。说为什么要这个这样讲呢？你一开始就有空都讲不好吗？这是针对我们众生的这个问题来的。我们众生无始以来在生死轮回里头一直就是只有，就是本来是我们所知的一切法都是没有的，可是我们一直就是说有，这个有的执着是根深蒂固。所以佛呢，他最主要的任务对治我们众生啊，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对治什么呢？就是破我们这个有。你在这儿使劲破，彻底的破，反复破，还破不了，他还觉得是这个世界是真实的，他还觉得还是有东西。你更何况你在这个时候你给他讲啊，世界也有，也有有，也有空，那他就更不容易破这个有了。所以佛这个佛菩萨一开始针对众生，一开始的时候啊，就好像那个毛主席说过一句话，叫交往必须过正，就是说你要想纠正一个错误啊，一开始必须给他扳得厉害一点，你扳得厉害一点，等着他呢再弹回来一点，哎，这才就是哎，他找着那个真正的那个道路。所以一开始呢，就是先要交往过正，就是先这个破这个众生这个有这个执着呀，要广讲空，反复讲，彻底讲，是这个甚至讲的要过一点，这样的他受到很大的震动。哦，原来我所见闻觉知的一切啊都没有啊，这他还不信，你还要很猛力的给他锤，猛力的加重，给他很大的震动，最后把他的那个原来的那个多少生的那个多少劫的执着呀，确实给震动了，确实给打碎了，哎，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再给他讲啊。哦，是哪一部分是空，哪一部分是有，这个时候他才能够真正接受。所以这是佛的一个这个就是根据众生根性啊来说法的一个这个方便，就是说要先广讲空，这叫唯名空处。所以佛在很多经里头是只讲空的。唯名空处分别解释，就是学了三性你就知道啊，在很多经里头是只讲空的，他为什么，他给你一个一个的来解释。不障一切中道作业，如空遍满一切色处，不障一切所作别业。就是说佛这个佛讲这个了义经呢，他这个就是能够给你解释。你比如说为什么有的人看这个佛经的时候啊，就是佛说一切法都没有，就比如说这个心经吧，心经本来是告诉你说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是没有的，你看跟你说的多细，一开始就是说观世音菩萨呢照见五蕴皆空，怕有人执着。你现在我们很多人就是说五蕴皆空是什么意思呢？他就说是有五蕴无自性，这样就等于把这个无自性的自性啊给落空了。你有五蕴，你没的那个自性，你那个自性是指什么？你没的是什么呀？你那个自性落空了，没有东西了。无自性等于说等于什么东西都没空，本来无自性应该把自性空掉，但是你那个自性，你有五蕴之后，你那自性就没有那个没有目标了。本来这个自性的意思是什么呢？龙树菩萨在中论里说了，自性即自体，自性就是指自相、自身、自体、自己的存在的意思。五蕴皆空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五蕴的自性、五蕴的自体都是没有的。这是心经的本意，但是我们众生呢就不敢相信，说不能这样讲，这样讲就成完空了。实际上它不是完空，为什么呢？因为他说的这个五蕴是我们凡夫所知的五蕴，不是圣者证的那个五蕴，是你凡夫认识到的五蕴。所以把凡夫所知的法空掉，正好就能够证空性，就能够见到圣者所证的那个五真正的五蕴了。但是我们众生呢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呢，他就不敢空。佛菩萨怕你不明白，观音怕你不明白，所以后边就讲了五蕴皆空。后边讲什么呢？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告诉你色就是空的。然后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就是把五蕴给你一个一个的告诉你。 还怕你不信，然后再说说这个是故这个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这是五蕴分开说哈，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把十八界这十八相全给你都没有，都给你空掉，还怕你不信，然后呢又把十二因缘给你空掉，从无明开始一直到老死告诉你都没有，既没有无明也没有无明尽，就是既没有无明也没有破无明的那个破除过程，既没有老死也没有老死尽，既没有老死，我们认为我们在这生老病死，只是我们认为有生老病死，实际上佛菩萨看到的这个真实境界里头，世界的本来面目里头，根本就没有一个众生生出来，根本就没有你一个就是某某某在那生出来了又死了，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那只是你的心的一个妄想，只是你的一个梦，只是你认为自己有生老病死，只是你自己认为你有烦恼你有痛苦，但是有的说那我认为有痛苦实际上没有，那是不是就不痛苦啊？不对，没有，本来是没有痛苦的，可是你认为自己有痛苦，这个有什么办法呢？就好像说你比如说这个事情本来是不存在的，可是你非认为它存在，这个别人就没办法了，那对于你来说那个这个事情就是存在，你就是沉重啊。你本来你比如说那是说一个商人来碰到一个小伙子，小伙子想这个娶媳妇儿找不到，这个商人就说那个什么什么地方啊，那个就是姑娘好，姑娘可多了，我给你娶一个媳妇儿，哎那个你给我钱就行了，哎这个青年就特别高兴，就给了他钱，他就回去了，然后回来告诉他给你娶好了，哎你媳妇儿长得什么样什么啊，这个青年就特别高兴，然后又告诉他说你媳妇儿生孩子了啊，又特别高兴，然后后来又告诉他媳妇儿死了是吧，哎然后这青年就啊痛苦的不得了哈，就那个啊。实际上我们众生的这个生死轮回就是这样的，就是本来在实际当中根本没有这些东西，没有这回事儿，可是我们就认为有，我们就跟那个青年一样，一会儿娶了媳妇儿了，一会儿媳妇儿娶了媳妇儿高兴不得了，一会儿媳妇儿死了又痛苦的不得了，实际上就是这样，就是本来这个世界上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些都没有，可是我们呢就认为有，我们就在那高兴，就在那痛苦，那就没办法了。佛就是要告诉你说根本这就没有，你跟就是又来了一个人告诉说这个商人是骗你的哈，实际上根本没娶媳妇儿，根本你媳妇儿也不可能死，既无生既没生过也没灭过哈，可是我们不信，怎么可能没有呢啊，我明明就是就好像我们明明见了是色声香味触法，怎么能你能说没有呢，就我就是有啊，我就是要是高兴就是要痛苦，那佛菩萨那就没办法了，所以这个道理就是这样，有的人就说既然做梦，梦呢就是都没有我们就不管它了，不管它，关键是你认为是你认为这个梦是真的，你非要痛苦，所以任务啊并不是说把你这个梦好像给你去掉，而是就是让你自己认识到说什么呢，你是在做梦，这不是真的，你只要认识到这个你就解脱了，但是我们呢就不认识，你去问问我们现在学佛的多少人，问你要说这个世界根本不存在，他根本就他可以跟你拼了命，他说叫什么叫破见不破法啊，这法怎么能破呢，这法就是有的，非要说破见不破法，那个法是指的什么呢，是真正存在的因缘法，是佛菩萨正道真实的时候见到的那真正的缘起，那个法那是真正存在的，你凡夫见的这是什么呀，凡夫见的完全是幻象，是如梦幻泡影，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你的轮回的因缘，你的痛苦的因缘，烦恼的因缘，就是因为这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你认为它存在，所以才引起了你的贪嗔痴的痛苦，所以呢让你破的是凡夫所知的法，他就舍不得破，找很多的理由来这个拿佛的这个什么话来这个保卫他这个不破，实际上是保卫什么呀，保卫他那个执着有的那个邪见，你要是把他那个有的邪见打破之后啊，他觉得跟天塌了一样，跟地陷了一样，人也没着着了啊！你没有个地球踩的，怎么能那个生活呢？就跟那个韩老说的，这一地震，人们这心就慌了啊，好像这个说这个啊，房子也保不住了啊，这好像站不住了。 这个破你的有见的时候啊，那比地震的那个震动大，那觉得就是说这世界什么都不存在，哎，他就感觉害怕了，就所以一定要抓牢救命稻草一样，一定要抓住点东西。所以这个破凡夫的这个有啊，非常难破。所以佛在这个一切不了义经中啊，一切都是在讲破这个心经，就是一切般若经的核心。你看干一件什么样的活，一就是完成个什么任务，就是破你的执有，十二因缘给你破光。说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就是根本没有老死这件事发生，真正的发生过，也没有老死尽。老死尽就是来这个消除这个老死，来破除这个老死，就是你对治老死的这些方法也是在梦中的，也是不是真实存在的。然后无苦集灭道，苦集灭道是什么呀？苦集灭道就是对治老死的那个方法嘛。你老死是在梦中根本不存在的，对治老死的方法也是佛菩萨入到梦中给你在梦中化现一些那个说法，帮助你来破那个梦，就是叫醒你，在梦中叫醒你，必须到梦里头去叫你。因为如果你在这做梦，我在这站着，我告诉你这是梦什么，你根本就感知不到真实，是不是啊？所以佛菩萨不能那样度人，他必须要就是化现成一个具体的梦里的形象去给你在梦中唤醒你。所以这个四谛就是苦集灭道是什么呢？就是佛菩萨在梦中跟你说的话，用你梦境里头啊，你梦里头又来了一个人，他跟我说你这是在做梦，哎，必须让你这样感知到。所以这个苦集灭道这些佛法呢，也是梦中境界，也是不存在的。无智亦无德，你整个这个贪嗔痴是不存在的，所以破除贪嗔痴的这个智，咱们现在夸的这个说的很伟大了，智慧宝剑啊，在那个文殊菩萨一拿智慧宝剑，这个东西还是梦中是还是梦中化现，就是你认为贪嗔痴是真的时候，这个时候佛菩萨就给你一把真的能破除那个贪嗔痴的利剑，等着你把贪嗔痴破除之后，你才发现这个利剑也是个假的，哎，也是佛菩萨给你化现的一个这个假象，你也要把它破除掉。所以无智亦无德，以无所得故究竟涅槃。所以整个心经是整个大般若经的核心，讲了一个什么话？就讲了一个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色是凡夫见的法，声是凡夫闻的法，香味触是凡夫觉，哎，就是触感觉到的法，知就是我们第六意识想出来的一切法，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全都是空，全都根本没有。这就是这个就是所谓不了义经叫唯明空处，就是讲就是给你说明你应该空的地方是什么，就是这些东西，就是我们所知的一切法。这是前头这个回忆一下，下边呢我们就来讲今天的课，就是下边这一段，咱们再把这一段复习一遍。这一段啊，像那个谁刚小法师他们背的特别溜，到哪都是都是背过的。这段话也很那个译的那个很顺口，咱们也可以背过它。咱们先来看啊，尔时圣一生菩萨复白佛言：“世尊，这个地方把逗号去掉，它这是一个主语。世尊初于一时，哎，世尊最初在某一个时候。”他这个一时啊是指的一个时间阶段，在婆罗那斯，这个那呢也可以念涅也可以念那，那这个但是呢要是依这个现在那个这个地方印度还有，现在你到那旅游去婆罗那斯这个地方有很多的这个纪念品了，现在就是叫婆罗那斯。婆罗那斯仙人堕处湿路林中，我们说过了，这个地方因为是500仙人在天上飞，国王在下边歌舞这个坐月，结果这仙人就心一动，结果都给从天上掉下来了，这是这个外道仙人了。这是仙人堕处湿路林中，经常给鹿施食的地方。唯唯发去生闻乘者，这段话要每一个字都要那个搞清楚。唯就是指是为了发去，就是发心去向。声闻乘者 就是发向发心去向声闻乘，去向小乘的人。这个一开始释路林中就是那鹿野苑了，他在鹿野苑呢，就是给这个发心修小乘的人，以四谛向苦集灭道转正法轮，讲这个怎么断这个人我的苦，怎么人。我们为什么有人我的苦呢？因为我们知道有人我，知道有人我，所以就贪，贪了就这个有嗔，就有苦。哎，这个怎么断掉这个由于执着有人我而引起的这些烦恼？这是给小乘说的法。给小乘说的法呢，只是为了断人我。他断了人我之后，就可以没有烦恼，没有烦恼就可以证涅槃。给大乘讲的时候呢，还要断法我，就是这个世界是不是真实的，还要讲这个，这是跟小乘的区别。对小乘说的这个只断人我的法呢，虽是甚奇，非常这个稀奇的，甚为稀有，就是多少劫，什么百千万劫难遭遇哈，你碰不到这个佛法的。一切世间诸天人等，所有我们这个三界里的，不管是天跟人，这是最聪明的这个友情了。先无有能如法转者，在佛之前没有人呐、能够像佛这样来讲四圣谛的，来破人我的。你看，除了佛法之外，所有的外道跟佛法的区别是什么呢？都知道有我，不管是大我小我，反正都是知道有我的。只有佛告诉你说是无我的，这才找到了你的病根，才能够真正解决你的烦恼。也就是说，佛法的核心就是俩字，就是无我，其他呢都不是佛法的特色呀，或者是佛法的特征。佛法的特征就是无我，其他的法呀，其他外道都讲过，像什么戒呀、定啊什么，你去看那些戒定去，很多外道比佛教的还精进，还这个就是讲的那个神乎其神，就是那些法都是外道讲过的，外道只有一个没有讲过的什么，就是无我。但是呢，只有这个才是解脱的根本。也就是说，外道他修得再好，他不断掉，由于他不断掉我，所以他永远出不了这个轮回，哎，他永远断不了这个病根。只有佛教呢，就是说释迦找到了病根。释迦最后两，他出家之后最后的两个老师教他修到非想非非想定的时候，其实前头的老师就告诉他说，我这个方法你已经涅槃了，你已经解脱了，你已经超出轮回了。但是释迦呢认为没有超出轮回，最后他自己到那个就是树下苦修六年的时候，他才悟到了无我才是这个就是出轮回的方法，所以他才能够成佛。所以说无有能如法转者，就是没有能像他这样讲无我的。而于彼时所转法轮有上有容，就是四圣这个给小乘讲的四圣谛的这个法轮呢，有上就是还有比在它上边还有佛法，还有没讲的，还有这个更高的佛法没讲。有容就是他讲的这个佛法呀，里头还有地方，还有这个还有需要讲的地方，哎，还有这个空间还需要来这个填满，哎，就是没有把这个没有说满，就是没有说足，是未了义，就是了义就是了就是完了，了义就是讲完了。哎，没了义就是还没讲完，后边还要讲。小乘完了之后还要给你让你回小向大，你证了罗汉之后还要回小向大，让你去破完人我，还要破法我，然后最后成佛才算真正达到这个解脱了。所以呢，就是还没有讲完，还是未了义。是诸争论安足处说，是诸就诸就是很多，是很多争论的安足立足的地方。就是说，如果广讲小乘法的话，你会发现，你如果深入思考，会发现里头有很多问题，有很多问题还没解决。哎，像我们学社论那个前边那个，就是提出来很多小乘解决不了的问题。然后呢，你一解决，发现怎么样？还得讲法无我。世尊在昔第二世中，世尊在过去的第二个阶段，这个时就是一个阶段了，这就是般若时，第一个可以叫阿含时。唯未发去修大乘者，第二时讲般若经的时候是对谁说的呢？只是为发心修行大乘的人说的，只针对大乘人，不针对小乘人。 这是对，这一时是对某一部分人说，二时也是对某一部分人说的。一切法皆无自性，这是大乘经里头讲的核心内容，就是讲一切法皆无自性。这个一切法皆无自性，咱们现在就可以学了三性之后就可以告诉你，你把它可以描写的很准确。前边的这个一切法一定是指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他这个一切法一定不能够指包，一定不能包括圣者所证法。如果包括圣者所证法的话，那就成了什么呢？就是真正的一切法都没有自己，那就是完空，就是一切法无自性，就是一切法都没有自己的存在，这就是完空了。就我们学了三性之后呢，就告诉你了，说唯名空处，就是说在这个般若经里头讲的这个空是只讲凡夫所知法，就是应该空的那一部分法。所以呢，一切法的这个一切法是凡夫所知一切法，皆无自性。皆无自性准确的解释，这个自性就是自体的意思，就是自己自身的意思，自相的意思。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没有自己的存在，这就是最准确的解释。你把这个佛意理解了，你就证到空性了。你证到了空性，你就证到了这个一他体，就证到了那个真实的缘起法，一切问题都就解决了。或者呢，还可以给你一个解释，就是如果你把前头的一切法当作是真正的一切法，就是包含一切法，包含圣者所证法的一切法的话，你把这个后边这个自性啊，你把它定义成什么呢？就是都没有凡夫所知法，凡夫所执着的那种自性。这句话也就了义了，也就不用解释了。就是说你前头的一切法如果包含圣者所证法的话，你也可以解释，就是一切法里头都没有什么呢，都没有像我们凡夫所执着的这种自性，也就是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凡夫所执着的这个自性跟那个自性本身的那个基本的含义有什么区别呢？它是它的一部分，就是本来这个自性是自体的意思，它的准确含义，你去那个字典上查，佛学字典上查字典，那个梵文字的自性，它就是自体、自相、自身。那个霍涛会用英文那个就是表示它那个，然后就是翻译成意思来就是自己的存在，这是很准确的。一切法皆无自性，就是说一切法都没有自体，没有自身，没有自己的存在，就是这意思。然后咱们刚才说了，如果你把一切法定义成那个真正的一切法的时候，这个时候皆无自性呢，你就要把这个自性呢定义准确，就是什么呢？是凡夫所执照的那样的自性。凡夫所执照的自性跟这个自体有什么区别呢？这个自体本来是把自性全部包括了的，如果要是凡夫所执照的自性呢，就范围就窄了。我们凡夫所执照的自性是一种什么自性呢？就是一种独立不变的自性。就是凡夫所执照的一切法呀，都是独立不变的自性，都是独立不变的自体。怎么讲呢？你看我们凡夫，你说知道什么，比如说我说知道桌子，你凡夫知道这个桌子，这包含什么意思呢？第一，这个桌子是从其他万法里头独立出来的，我们凡夫认识的任何法，你必须把这种法从一切法里头把它独立出来，你才能形成一个独立的概念，才能形成一个这个就是这个法的概念。所以我们凡夫所有意识到的法，只要一形成概念，它一定是跟其他概念独立出来的。所以呢，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呀，都是独立的。第二个呢，它是不变的，就是说比如说桌子这个概念，它必须呢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不能变。本来世界上这个一切法都是刹那生灭的，就是前一刹那这个法跟后一刹那这个法就是根本不同的，就是两批种子生起来的两种现象。但是我们凡夫所知的法呢，必须要不变。你要是说我们凡夫所知法一刹那一刹那都是变的话，我们凡夫就没法交流。因为我本来想跟你说一个，比如说说一个这个，我这还没说了，他这多少刹那就过去了，我赶紧得说，我这是说的多少钱刹那，可是 你这说的人就是人就没法表达了。所以我们凡夫所知的法呢，都必须相当一段时间保持不断，这相当这个多长时间呢？你至少要几年、几十年、几百年，一般来说要几千年不变。比如说我们说白色，你这个白色就必须你几千年不能变，哎，你才能跟别人交流。你这个黄色是什么，也是得这个定义好，桌子是什么，椅子是什么，实际上是什么样，多少节都没变。我们这个就是实际上是那个，你一生下来小孩一教就告诉他，这是妈妈，这是爸爸，什么他学的特别快。为什么特别快呢？因为他无始以来就是这么熏习的，都是这些独立不变的概念熏习惯了。所以一说，第一个这个概念必须独立出来，第二个这个概念必须保持相当的时间不变。所以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呢，都是独立不变的自性。如果你要是说在一切法里头都没有凡夫执着的这样独立不变的自性，这句话就理解的准确了。所以一切法皆无自性这句话呢，你就说理解准确，你可以那个就是只要你理解的准确，你可以反复就是怎么讲都行，或者是把一切法你直接就定义成凡夫所知一切法。因为什么呢？你现在怎么说你都说不到圣者所证法去，因为圣者所证法对于我们凡夫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就是说你怎么讲怎么说出来的肯定都是凡夫所知法。所以在这个佛菩萨破你的法的时候，不用跟你提这个前提，他跟你怎么讨论都是在凡夫所知的法范围内。他如果给你讲这个圣者所证法的话，你根本就感知不到。实际上释迦在这儿坐着，实际上他时时都在说法，他时时都在显现他的那个圣者境界，可是我们凡夫看不到。我们凡夫看到的就是一个跟我们一样的肉体的，跟我们一样吃喝拉撒睡的，跟我们一样生老病死的那个释迦。我们只能看到凡夫所知的法，说我们根本就思议不到圣者所证法。所以这个法如果一开始不解释呢，它一定是指凡夫所知法。这样的话呢，后边这个自性呢就可以用它的本意，就是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没有自己的存在，哎，这就很准确。如果你要是把这个法定义为说包括圣者所证法的话，你就把这个自性呢定义成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一切法里头都没有凡夫所执着的那样的独立不变的自性。这样理解都是，这就是你把般若经的意思就理解对了。然后看后边说，佛对发趣大乘的人说，一切法皆无自性。然后后边呢都就好理解了，你把第一句理解对了，后边说无生无灭，凡夫所知一切法根本没有自己的存在，当然它无生。这个无生无灭呀，我们一定要跟这个不生不灭呀指两种法，这个我们一定要分清楚。不生不灭，这个佛经里头经常出现不生不灭，它这个指的是两种法，两种截然不同的法，两种相反的法。第一种是什么呢？是凡夫所知法。凡夫所知法是不生不灭的，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讲的意思，说凡夫所知法根本都没有自己的存在，所以它就从来没有生起来过。它从来没有生起来过，它从来也就没有灭的这回事儿。所以呢，凡夫所知法是不生不灭的。第二个是圣者所证的那个空性，也是不生不灭的。这个呢，跟它完全是两回事儿。空，这个凡夫所知法是因为它根本没有，根本不存在，皆无嘛，根本没有，所以它就没有生起来过。但是圣者所证的空性是什么呢？它这个就叫真如啊，就叫真实啊，就叫实际啊，就叫真如啊。它就是真实本身。这个真实啊，它是有的，它是存在的，它是能够证到的。但是这个真实是什么呢？它是无为法。这空性啊是无为法，不是有为法，不是无为就是没有造作的法。这个无为法呢，它没有造作，它就没有生灭。无为法是真实是不变的，这个也是不变的，真实是不变，变化就不是真实，所以它不变，所以它也不生不灭。所以从字儿上理解啊，这个不生不灭是这么一句话。实际上它在佛经里头有时候指的是凡夫所知法，因为这个法根本不存在，所以不生不灭。
一个是指的圣者所证的空性，这个是真实本身，它就是不变，它是无为法，所以不生不灭。这是两个，
这个就是两种法。像这儿说的呢，就是这个第一种，就是说一切法都根本不存在，所以呢无生。所以到时候说无生法，这个无生法你就要注意，这个佛说的呀，它是实际上是两种。现在这个无生，就是因为说它根本凡夫所知的这一切法，什么男女老少啊，山河大地啊，根本就不存在，所以它从来没生起来过，从来没有生起来过，所以就从来没有灭，无生就无灭。无生无灭就本来寂静，它根本就没生起来过，根本没灭过，所以它本来就是寂静的。说那是什么地方不寂静啊？你的心不寂静，你非认为有山河大地，有男女老少，什么有欢乐有痛苦，那是你的心在那妄想，在那这个就是妄想执着，颠倒执着。实际上你所执着的那些东西从来就没生过，从来就没灭过，所以呢本来寂静，本来寂静呢就自性涅槃，就是说它的本性就是涅槃，涅槃就是寂灭，就是烦恼啊什么都没有，烦恼的寂灭就是涅槃，所以它本来它的本性就是涅槃的。说那为什么我现在不涅槃啊？因为你非认为那个就是有这些东西，哎，你非认为它自性不是涅槃的，你非认为说这个世界就是客观存在的，人们本来就是生老病死，人们就是要有痛苦。你看那个世间人讲起来说啊，这个人呐、啊，什么痛苦什么一生啊，那才是幸福啊，那是体味人生啊，啊，在那还那个把人生说的啊，非常又因为什么，他无可奈何，他认为这个好像人生这一生啊，就是要这个苦苦恼恼，就是要什么大死大伤的啊，来这大悲大喜的，哎，他认为这就是这就是这个什么人算经历人生了，就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佛这一句话就给他简单说，本来寂静。就是自性涅槃，根本就没有那些东西，那是你自己自找的，自己非要那么认为。根据这样的教法，根据一切法皆无自性这个教法呢，以隐秘相转证法论。注意这句话，以隐秘相转证法论。说隐，什么叫隐秘相？就是有隐藏没有说的东西，有秘密保留着还没说的东西，就是没有说完，以这样的这个样子，这样的相貌，这样的法来转证法论。说般若经里头隐秘了什么，上一次我们在这就是在这写的这三大块，就是二谛、三性。般若经讲二谛，就是一个是讲了这个叫凡夫所执的那个自性，一个是讲空性，也就是一个是世俗谛，一个是那个圣谛。这个呢在三性里头，这个就叫做遍计所执性，这个就叫做圆成实性。然后呢隐秘了一个什么呢？隐秘了一个证了空性之后，以后得知见到的那一他体性，就是隐的就是这个。般若经里头没讲的就是这个，般若经就是什么呢？唯名空处，就是般若经只讲你应该空掉什么。为什么呢？因为你只要按照般若经把他讲的这个应该空掉什么给空掉了，你就完成任务了。后边这两个呀，你想也想不到，你说也说不到，你只要把那个凡夫所执法空掉，后两个是自然出现的，自然现前的。依他体在什么地方？依他体就在我们面前，我们就看不到。说三界为心，我们周围都是心，都是依他体，就在我们面前，我们就看不到心，哪的心了，我们就看不到，我们就看到心之外的这些东西，哎，这些什么山河大地、色声香味触法都看到这些东西。所以说般若经的任务啊很干脆，就是把凡夫所知的这个自性全部破掉之后，这个呀根本不用你去想，根本不用你去那个说我怎么证空性啊，我怎么见真正缘起法啊，根本不用你想办法，你就去破自己的那个执着就行了，把自己的执着破光，空性自然现前，这个真正的世界本来面目自然现前。所以般若经的隐秘相就是隐秘了这个依他体性，严格的说实际上也隐秘了圆成实性，因为这两个也分不开的，这两个的关系，一个是法性，这个是法性，依他体性是法，
法跟法性是离不开的，哎，法性一定表现在法身上，有法一定是包含法性的，哎，这两个东西实际是一体的，所以也可以说隐秘了什么呢？隐秘了原生实性跟其他体性，就是隐秘了空性跟这个真正的缘起法，也可以。这个真正缘起法也是在这个般若经里头经常被叫做什么呢？叫甚深缘起法。这个般若经里头，这个一会儿我会念几段，就是般若经里头经常讲甚深缘起法，凡夫是见不到的。在这个大乘道感经里头也有，在这个大般涅槃经里头也有，讲的是很明显的。一会儿我会念这几段，就是说甚深缘起法就是那个三性里头说的那个一他体性，就是真正的缘起法。甚深缘起法凡夫是见不到的，如果你能够见到甚深缘起法，那就是佛是经常说那个叫见法即是见佛，哎，见这个啊，见缘起即是见法，见法即是见佛，哎，见缘起的缘起就是指的这个一他体性这个缘起法，然后见缘起即是见法，这个法就是指的佛法，就是你就懂得佛法了，见了佛法你就等于是见佛了，这都是实证了。以隐秘相转正法轮，就是般若时呢，是隐秘了依他体性这个来广讲广破遍计所知性，这样的方法来转正法轮，虽更甚奇甚为稀有，而与彼时所转法轮亦是有上。在般若经讲的这个法轮呢，虽然非常好，但是呢还是有没有讲完的东西，就是还有依他体性没讲，有所容受，还有能够容受的东西，还容受什么呢？就是三性里的那个依他体性犹未了义，还没有了义，还没有说完，是诸争论安足处所，就是还是会引起一些争论的，所以后来就有一些中观师啊就来破为实，就是这就是那个争论。这个我今天重点就要讲这个，就是中观跟为实是完全一致的，没有丝毫矛盾的。你去看那个龙树的这个十二门论，看他的中论，哎，那是跟为实讲的是就是说没有一丝一毫的矛盾。说那为什么会产生说认为中观跟为实有矛盾呢？是这个认为中观跟为实有矛盾的这个人，他没有学懂，他没有学通，所以他认为有矛盾。就好像我们凡夫说本来世界上就没有这个凡夫所知法，但是他非认为有，就是对于你这个人来说他就有矛盾，实际上在佛菩萨这是没有矛盾的。今天主要咱们就讲这个，就是讲这个争论处所，我就是把这些争论摆出来，你说哪有矛盾我来给你解释，保证给你解释的通通的，就是告诉你根本就没有矛盾，告诉你这个矛盾是在哪产生的，就是来解决这个诸争论处所。今天重点就讲这个。下边最后一段，世尊于今第三世中，就是于今天，就是这叫什么深密时，就是现在正在讲这个深密法会。深密法会是在这个佛的报身法会上讲的，都是地上菩萨参加的，然后这个提问的菩萨都是这个实地里的大菩萨，还不是一般的实地菩萨，都是这个顶尖的，像这个文殊啊、观音啊、弥勒啊什么，都是这个都是他们来问的。因为他是叫解深密经嘛，就是说来给你解开佛法最深最密的钥匙交给你，就是你佛这个一生教法要完了，他最后要把这个我没说完的话要说完，我要交代给你们，交代给谁呢？就交代给这些实地菩萨，让他们呢就是为我们末法众生啊把这些都问出来，他把钥匙交给他们，哎，这释迦就完成了，后边就交给这个弥勒了哈，哎，交给慈氏了，就这就是跟所有跟佛结缘的，就是你皈依过释迦佛，你这个受过戒，你那个修过这个佛法的，反正就是头手都就好像说你进了寺里头举了一下手点了一下头，对释迦有所这个就是说有所结缘的吧，都就等于是跟那个谁弥勒结缘，都就交给弥勒了，哎。说世尊于今第三世中，在今天深密法会上普为发去一切圣者，注意前头都是对一部分人说的法，第一是阿含时是对小圣说的，第二是大那个般若时是对发心修大乘的人说的，现在这个深密法会是对谁说的呢？是普遍的为发心和修去向一切圣者，就是所有修行佛法的人，不管大乘小乘独觉还是这个，就是所有修行佛法的人，
深密经是对所有的人说的，也就是说它是无障碍的，它是把道理最后讲透的，对谁都是最彻底的道理。为发趣一切圣者，依一切法皆无自性。注意看那个话啊，这个话呀一直到这个快结束的时候跟第二时般若时说的话完全是一样的。在这个深密法会上呢，讲的是什么法呢？也是一切法皆无自性，就是按照咱们刚才那个准确理解的，就是说凡夫所执的一切法都是不存在的，这个是决定性的，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在深密法会上呢，给你界定清楚了，说这个一切法就是凡夫所执的一切法，你去前头咱们前五品学的就是这个意思。哎，还是这样来讲这个道理，无生无灭。既然这个凡夫所执一切法没有，根本没有自己的存在，所以既无生也无灭，本来毕竟自性涅槃。注意最后就多了四个字，叫无自性性。这个无自性性是什么呢？就是那个隐秘了，在般若经里头隐秘了没说的无自性性。这个无自性什么呢？就是三无性，就是三无性，就是三种无自性性。三无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佛说一切法皆无自性这句话，佛说我还没说完这句话呀，要这个一切法呀要分三种情况来具体的解释。佛把这句话给这个分三种情况来具体的说确切了，说分哪三种情况呢？第一种情况它叫相无自性性，就是说什么呢？如果是你这个一切法指的是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的话，那这种法呢就是相无自性性。两个木字那个相就是什么呢？它连这个本身的样子都没有，现在的这个无自性啊全是无自体，没有自己的存在。无自性性的后边一个性是什么呀？就是没有自己存在的性质，没有自己存在的这个真理，那是最后一个字的性。然后这个相无自性性就是什么呢？就是只要你能感觉到相，不管是颜色的相、声音的相、感觉的相，还是你脑子里想象出来的一切相，只要是所有的相都根本没有自己的存在，这是指凡夫所执的一切法，也就是在三性里头叫遍计所执性，就是意识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它是只要是有相就是没有的，只要是有相就是不存在的，所以叫相无自性性。你只要能感觉到一点，你那个感觉就是没有的，就是根本不存在的。哎，相就是没有相，这意思就是说你只要能感知到的相全是都是没有的，不管是什么相，是视觉的相、声觉的这个听觉的相，还是感觉的相，只要你有一点感觉，那就是不存在的，这是凡夫所知法。这是第一句解释。如实际上一切法无自性呢，就是跟这句话完全吻合的，就是跟这个相无自性性，就是说如果你要是指的凡夫所知一切法，你就可以把这个一切法无自性这句话就当成了义了。你要是这个一切法是指的凡夫所知法，就是决定性的，不用解释，凡夫所知的一切法一定是根本就没有存在的。这是第一个情况。然后第二个情况叫什么呢？叫生无自性性，升起的生。什么叫生无自性性呢？指的就是圣者证了空性之后证到的那个后得至证到的那个依他体，也就是世界上真正存在的那个缘起法。世界上真正存在的缘起法是什么呢？就是三界唯心。三界就是众生一个一个的心，每一个众生的心都是三界那么大。这个心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你无始以来造业的种子。然后这个在某一个角落，你的一部分成熟的种子呢正在升起现行。什么现行啊？就是你在做梦，你在梦想啊，我现在是个人，我现在这个生活很幸福啊，我现在这个有那个谁很净跟我作对啊，很讨厌，反正就是你在这做梦，就是哎，三界就是，这就是真正存在的东西，就是一颗心，这颗心呢在做梦。这个生物自性性呢就是指的这个依他体，这就叫依他体。我们这些说你那个梦哪来的呀？是以你前生造业的业种子升起的。那个业种子哪来的呀？是前生现行做梦的时候留下的记忆熏习的。哎，种子是现行熏习的，现行是种子升起的，依他体 现行一种子起，种子一现行起，一他起，这就是真正的缘起法。说依他起，依他起性上讲生物自性性。什么叫生物自性性呢？就是依他起上没有生出来过凡夫所执着的那样的自性。你看这个无自性的这个自性呢，就给定义窄了，就是这个生物自性性的这个自性，就是凡夫所执着的独立不变的自性，从来没有生起来过。凡夫所执着的独立不变的自性，这样的自性从来没有生起来过。我们这样的自性是什么呢？山河大地，男女老少，什么香甜苦辣，红白这个赤黄，反正就是你噪音音乐，凡所有你有感觉的东西吧，全是独立不变的自性。在依他起法里头，在圣者所证的世界的真正面目里头，凡夫所执着的这样的独立不变的自性从来没生起来过，这就是叫那个无生无灭，从来没生起来过，这就叫生无自性性。哎，你看这个，你学了三性，你这个定义就非常准确。没有区别，要不跟你说说三性，其实你每一性都可以讲彻底，就是说每一性讲的什么都是那个相无自性性那一句话的意思。哎，就是说很多道理啊，实际都是在反复讲，三句话实际上是一句话。然后注意啊，他这个解释就是说凡夫所执着的独立不变的自性从来没有生起来过，这句话完全是跟那个相无自性性画等号的。然后啊，还有一个就是因缘的法是生起来过，这就是般若经里头没讲了，就是我们说的真正因缘法，就是说那个种子现行，那个互生互熏哈，这个呢它就是有生有灭，就是有生有灭，就不是生物自性性。生物自性性就只指的是凡夫所执的一切法，如果要是圣者所证的那个缘起法，就是那个三界唯心，那个就是有，就是有，而且就是有生灭，它就不是涅槃。你有生死轮回就不是涅槃，哎，它就是有自性。它的自性是什么呀？就是刹那生灭的，就是依他起的，就不是那个独立不变的。所以你看，生分成了两种情况。如果你这种生，你要是我们凡夫知道的这样独立不变的这样的自性，像黄色红色这种概念要独立出来，而且这概念是不变的，这样的自性就从来没生起来过。但是如果是佛菩萨用厚德智证到的那个三界唯心，每个众生的心在那生生灭灭，在那做梦，一切如梦幻泡影，这样的存在就是有，这样的呢就是有自性，就是有这个梦，有生死轮回，有生有灭。这个法呢在般若经里头是没这样说的，般若经里头你找不到这样的说法。哎，般若经里头找到的说法呢是假安立的，就是般若经里头说山河大地这个生灭啊都是如梦幻泡影，有生有灭，这是假安立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山河大地根本是不存在的，它怎么能生起来过呢？它根本就不存在，所以它根本就是无生法，就根本没有生起来过。但是般若经里头为什么要讲说有生有灭呢？就是它因为它不讲依他起，还没讲到这么复杂，所以呢它只好既讲山河大地是无生法，是不存在的，是无生无灭的，又在有时候又要讲山河大地是有生有灭的，是缘起法。所以在如果只读般若经的话呀，你那个概念上呢就会有时候就会产生这个矛盾。哎，究竟这个法是有啊还是没有啊？究竟它是无生法呀还是有生灭法呀？由于有这个矛盾，所以你呢就在讲很多经的时候，你发觉很多人讲他是讲不确切的。看他有时候说这个法是有，有时候说是无，有时候就干脆就说有就是无，无就是有，干脆就是有也不是说就是有，无也不是说就根本就没有，反正干脆就这么讲。实际上这么讲啊，说老实话就是说是一种体会，当然比这个世间人是有进步，但是呢不是了义的，是讲的不彻底的，应该到三性的时候才讲清楚了究竟有什么没什么，他是就是讲的非常确切的，这样才是了义经。 这就叫这个啊，第二个无自性性，就是生物自性性。生物自性性分两种情况，独立不变的自性根本就没生起来过，然后如果要是刹那生灭的自性，你跟这两个相对，那个相对理解一下，就是这是独立不变，然后如果要是那个真正有的那个生是什么呢，相对于独立它就叫什么，叫一他体或者叫原体，咱们用普通的说法吧，原体的那个法的自性，这个是不变，它是刹那生灭，刹那生灭的那种缘起法的自性是有的，也就是换句话说，刹那生灭的缘起法的自性的自体是有的。三界唯心就是这意思，就是世界上就存在心识，就存在很多心识，这个心识就是刹那生灭的缘起法，这样的自性是有的。哎，只是在般若经里头不说这一部分，光说凡夫所知法，所以就说一切法皆无自性。在三性里头现在就给你讲出来了，说没，般若经讲没什么，没凡夫所知法，有什么，有圣者所证的，圣者后得智所证的刹那生灭的缘起法，就是所有众生的心识，这样的自性是有的。这是第二个无自性性。哎，
就是说这个刹那生灭它本身不就是空性
的，刹那生灭本身不是空性，这个刹那生灭呀，它是描写有为法的一种运转状态，空性是无为法。
对，
有为法跟无为法的关系一定要搞清楚，有为法是法，无为法是法性，是法的性质，或者说有为法是事情，无为法是道理，事跟理的关系。如果说有为法是法，无为法是法性，就是法跟它的性质的关系，所以这两个不能那个就是弄成一回事儿。哎，他们的关系是什么呢？不一不异，这是最准确的描写，就是说法跟法性的关系既不是一，你不能说法就是法性，那就成了有为法就是无为法，那就成说胡话了。你既然有为法，有造作又是无造作法，你这就是本身就是自相矛盾了。
站在这个凡夫角度是有为法，站在就是更高一层的境界，它应该是
无为法。不能这么讲，就是说你站在凡夫角度是有为法，比如说你的生死轮回是有为法啊，站在圣者角度看你的生死轮回还是有为法。哎，还是有为法，你不能把说有为法我能看成无为法就说不通的，但是你可以说什么呢，在有为法里头我能够看出无为法来，或者说我能在有为法里头我能够证到空性，你可以这样说。哎，但是这两个呢不是一回事，这叫不一。然后又说他俩不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两个又不能截然分开，法离不了法性，法性离不了法，他们不能截然分开，这叫不异。就是你法性一定得在法上才能表现出来，你不存在一个法，你怎么可能存在法性呢？法性一定要在某种法上表现出来，这个你只要是存在一种法，它一定是符合法性的，一定是包含法性的。他们
所谓这个法性是指一切法如性，
对，一切法如性，一切法的真实性啊。
那它不还是空性显现？
就是空性显现，就是说一切法你保证都符合空性，就是一切实际存在的法里头你找不到凡夫所执着的独立不变的这样的自性，这样的自性是空的，你去找去。你什么时候说我在这个真正存在法里头我找到凡夫执着的那种独立不变的自性了，肯定你是闹错了。哎，
他的意思说因为是刹那生灭，刹那生灭
不是
等于空
性，
对，
你说他
的法性，
法性，
对，法性就是空性。哎，这可能是那个语言表达理解问题。对，刹那生灭就表明什么呢，它没有一个常一不变独立不变的东西在里头，这本身就表现空性。对，我刚才强调的就是什么呢，你不能说刹那生灭本身就是空性。哎，对，你不能说比如说缘起法，说这个种子一现行，现行一种子，这么起，你不能说缘起法就是空性。哎，当然话可以这么说，就是说你想的说缘起法的性质 就是空。哎，你然后表达上说说法就是空，什么这个话你可以这样说，但是你理解一定要正确。如果你要是我只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你不能把有为法说成是无为法。这个为什么？因为后边啊有人有这样的误解，就是有为法无为法分不分，结果把那个就是有为法就说成无为法。比如说不生不灭，
这个很多人是分不清这两种法的，结果就怎么着呢，也可以说如果方便的说啊，这个可以说是有为法，这个可以说是无为法。很多人呢就是不知道这个描写的是什么法，就是本来佛说的是无为法的时候，他呢给讲成那个就是有为法的没生，本来佛说的是这个时候，他又说成是那个空性，结果呢产生很多混乱。这个在那个你回头你知道这个意思之后，你再看的时候，你看有些人讲，比如说这个心经说的这个不生不灭是什么，就是空性的不生不灭，它是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什么叫是诸法空相，在藏文里头更清楚，是是这些的意思，诸法一切法空相，这是这个玄奘法师翻的。然后在藏文里头是什么呢，是这些诸法空性无，准确的还有这个能字，你要是不习惯可以这样，就在这个藏文里头是是诸法空性无相。所以几种版本呢，你可以就对这个心经理解更准确。藏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这一切法它的空性呢是无相的，也就是说你把一切相空掉之后就是它的空性，空性无相。这个心经里头呢，在藏文里头还很有意思，他这个用的这个相啊是一个能相，这个是很少见的。一般我们空都是空所相，什么叫所相呢，就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些相，比如说颜各种颜色色声香味触法都是所相。这个心经用的这个话呢是无有能相，就是你能够辨别这些所相的那个能都没有，连能相都没有，就是如果连能相都没有就谈不上所相，就空得更彻底。这个藏文里头心经就空得非常彻底，是诸法空性无相，这样你就不会理解错了，一定是空性，因为那个藏文里头直接把空性说出来了。所以呢玄奘法师意的是比较简练，是诸法空相就是诸法空性的意思。然后这个很多人呢把这个呢又理解成那个就是龙树菩萨破那个八部，龙树菩萨的八部啊那个是那个不生不灭，那个是破的什么呀，破的那个凡夫所执着的独立不变的自性。你看那个中论一开始破的什么呀，什么大自在天，什么素作因，什么无因作爱，全是凡夫执着的自性，他那八部破的是那个。然后他说什么呢，说这些法就是凡夫所执着的这些自性啊从来没生起来过，所以他也没有灭，所以呢没来没去什么没的。然后那个他自己还说你既然说他一个无生，后边其他就不用说了，说个不生不灭就不用说了，为什么后边还要什么不来不去不依不依哈。然后那个青木菩萨解释说什么呢，说本来这个无生无灭就一下破光了哈，但是呢这个众生啊他又从另一个角度执着，哎，他说这个他呢来过他去过，或者说他是一，比如说都是大自在，这个我们这一切都是大自在天的变化，哎，大自在天什么时候他无聊了他就变化出来让大家玩玩，哎，他什么时候那个不想玩了，哎，一收回去又就没有了，哎，世界是一就是大自在天。有的说就是一，比如说现在我们的唯物主义者就说那这个是什么人都是进化来的，什么物质都是发展来的啊，这都是千变万化，这都是法尔自然的，这个物质世界存在它是没原因的是吧，它就是大爆炸一下都就出来了，大爆炸的原因它也找不着，反正就是等于是无因而生，就是这个世界法尔就是自然存在的，那就是执照是义，就是这个世界就是各式各样的无法八门的众生执照。所以龙叔说呢你破了这个不生不灭，它非执照它是一是义，所以呢你还得破是一是义，他还非执照有来有去有什么，他一个一个破，实际上众生执照的没数，所以呢你就得无数的去破。他这个八部呢只是挑了几个关键的东西，
跟你这个打做一个破的比喻。
老师，我有问题。
嗯。
就是人体法，顺德所建的人体法是有的人的。
对。对。对。嗯。无作用。不是一个意思，跟无为。对，你这个说法对，这个就是法无作用跟那个无为法，哎，还不是一回事儿。无助，但是它有生灭，无助有生灭，无助有生灭，有生灭无作用，无作用还是有生灭，还是有为法。这个呀，法无作用这一步啊，有为是有所作为，你比如说有生，这就叫有作为。不，你有生怎么是无为呢？有生啊，有生有灭呀，刹那生灭嘛。刹那生灭就是有生灭。我这儿要说一句什么呢，这个法无作用啊，这个是比较深的道理。咱们在现阶段呢、啊、咱们现阶段还不强调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众生啊，本来现在唯物主义就是断灭见，说人嗨几十年就完了，你不吃白不吃，不喝白不喝啊，没有因果没有业报，本来就是断灭见。你这个时候啊要给他讲什么呀，就是说法有作用，就是你现在造了善造了恶呀，你现在没有报，以后会有作用的，会有报的。现在你给他讲有作用啊，他还不信。所以一开始啊，先对这个就是一般众生啊，先不能讲法无作用，这个是很深的道理了。法无作用是在什么时候讲呢？是在你把这些过程都走过之后，就是你破凡夫所知法呀。你看那个我们现在那个论坛上啊，有很多这个讲中观的来讲啊，就是说没有法但是有作用，很多人是这样讲的，他用这个作用啊来这个代替这个法，用作用来破法。这个时候你不能破作用，你这时候如果把破了作用，他这个说法就不能成立了。这个时候你要讲有作用，哎，有作用没有法，你先用作用，作用啊比较含混，哎，把这个确切执着的什么桌椅板凳啊，你先破这个法。他就说有，他就讲，他说这个桌子呀，它只是有一个桌子的作用在这儿存在，实际上并没有一个桌子存在。这也哎，这已经很进步了，就是它能够破掉没有固定的法。他认为作用嘛是一个这个运动着的哈，一个就是那么好像能起作用的那一个缘起法。这个时候先要讲有作用，到你把这个法破掉之后，你说这个作用破不破？这个作用也是我们的妄想，也要破。这时候才讲法无作用，这是那《华严经》里头就是讲道理讲到很深的时候的一个说法。所以这个就是你在学习的时候啊，要分清层次，不要把那个就是很深层次的在很早的时候就拿出来，这有时候可能就那帮助不了那个人，反而给那个人增加这个很多那个就是弄得反而更糊涂了。站在圣者角度，有违法也是存在的啊。你比如说三界唯心，这就是佛说的他正道的这个世界的真实境界，就是世界上就只有心，没有其他东西，其他东西都是这个心的妄想，都是心妄想出来的。这个心就是有违法，心就是刹那生灭的缘起法。我们这个世界就只存在一颗一颗的心，这个心在那胡思乱想，然后留下记忆，就是熏成种子，成熟的种子再升起新的现行，新的现行又熏成种子，就这么一颗心在这儿，在这轮回吧。圣者看也是这个有为法的，无为法不能脱离有为法存在，无为法就是法性，有为法就是法，所以一定是既有为法也有无为法，这两个不能说只有一个没有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法跟法性它不逆，不能离开的，离开了就离开一个就不存在另一个，离开法没有法性，你没有法你在法性在哪表现出来啊？没有法性， 离开事情没有道理，离开法性没有法。你说这个法它里头没有法性，那算什么法啊？那肯定不存在那种法，它有法一定是符合法性的。所以呢，一定在真实世界里头，一定是法跟法性也是同时存在的，只是跟我们凡夫什么不同呢？圣者见到的是真实的法跟真实的法性，我们见到的是虚幻的法跟那个虚幻的法性。我们认为法性是什么呀？就是独立不变的，是法性。哎，我们认为这个说这个世界能量守恒不变，这个组成世界的基本粒子不变，不能再分隔。你看，我们知道都是独立不变的东西，我们认为这是法性。哎，你不能不否认这个，客观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都是由基本粒子组成的，认为这是真理。实际上这个是什么呀？纯粹是一个大妄想。你看，我们那个科学家找这个基本粒子找了几百年了，已经宣布过几百次了，就是找到了。现在又现前几年又宣布了，说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世界的最后结构了，就有六种夸克，啊，都起好名字了，说世界就是这六种夸克组成的。你让他那个后边，你都不用管他，你过几年肯定有科学家说那个夸克还能分啊，这肯定的，因为这已经无数次的这个实验了啊。但是就是这么愚痴，他就不能从这个找夸克的这个事情里头找出一个规律来，他就不能认识到说你根本就找不到这个东西啊。就是说一次一次的这个宣布被破灭，被后边的那个科学家打破，就是不明白，可见这个无明执着的力量。而且他这个执着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就是说这个物质啊是由那个基本粒子组成的，这个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按道理说，科学精神是什么呀？你必须被实验证明了的才能够相信，没有证明的只能假说，不能认为是真理。但是我们现在所有的科学家，不包括所有科学，包括我们所有的凡夫，我们都坚定的相信客观物质世界一定是客观存在的，它们一定是由一种那个基本粒子组成的。我们人都死光了，那个东西还在那待着了，就是这就是无明的力量，没有任何根据，你找不到一点证据来证明这个基本粒子的存在，到现在没找着，但是我们坚信肯定有这个东西啊，他永远坚信，你可以相信，否则的话就不是凡夫了，因为他无始以来就一直就能那么相信来的啊，他就是执着，我们一起来就是独立不变的概念，无始以来就这么颠倒的，所以就这么愚痴。嗯，就跟那个说在我们的意识之外客观存在的一个物质世界，这句话呀，这是一个悖论，这是一个这个就是非常这个说不客气的啊，非常混蛋的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凡夫认识一切法都是靠意识认识的，都是意识认识的。你怎么知道在你意识之外你认识不到的地方肯定存在的一个东西呢？这个话是非常那个不讲理的。但是呢，这就是我们非常科学的科学家们这个非常相信的。所以说人这个无明颠倒啊，颠倒的是非常那个非常厉害的。咱们休息一会儿。就是说这个说有说无也不对，这个话是对的，但是看在什么时候说。在一个人他还不知道世界上什么是有什么是无的时候，这个时候给他讲清楚什么是有什么是无，这就是对的。到他又执着这个东西就是有，这个东西就是无的时候，这个时候又要给他破这个执着，这个时候讲说你非执着这个是有，非执着这个无，又是不对的。一步步概念到最后一直破到什么呢？无所得，正空性为止。对，这个你一出发呀，它必然是有角度有层次的。你比如说就这个说有没有灵魂，你像现在如果是一个那个就是世间唯物主义的人，他就不相信有轮回，是这个，或者是就是一个杀人强盗，他就觉得什么，我这一生逮到什么就算什么哈，抢了就我享受，这就是真理。这个时候对这个人呢，你还得想办法，甚至不惜这个用那些人们传说的迷信的说法啊，给他说人呢他是有灵魂的，他是有转世的，不是一死白了啊，你这个有了善业有善报，恶业有报，这时候还要给他这么讲。到那个讲到一定的时候，你比如说入门了啊，他相信了，皈依三宝了，学佛了，真正学佛法了， 这时候佛法我们就讲，佛就给他讲确切了，说像那时候说的那种灵魂呐，那个不死不变的灵魂，那实际是没有的，哎，然后开始破这个我。哎，然后有的呢破我的时候又非常害怕，没有我怎么能得了呢？啊，这个非常害怕。然后这个时候佛又跟他说什么呢？你把这个小我破之后啊，你那真正才有个大我，才真正的我才显现。哎，又给他又立了一个那个就是假招牌，对，又立了一个方便。哎，所以这个说法呀、啊，就是得就是为了解决他的问题。实际上说法都是方便说法，是吧？只要你说出来的都就不是那个佛法本身嘛。佛最后说的49年未说一字，就是这意思，就是说我真正证的那个法49年内没说出来一个字儿。哎，说出来的都是什么呢？都是方便安利的，都是一个就是方便说吧，实际上就是这意思。今天下午的主题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中观跟唯识都是大乘，没有一点矛盾。哎，那个就是都是佛说的法，都是非常顺畅的，是非常有道理的，非常有层次的，而且是必然是这样的顺序的说法。所有后来认为中观跟唯识有矛盾的，都是自己没学通，自己没学好。然后呢，我就给他找，就是说你说哪有矛盾，我就来给你解释，都是能够说通的。下午主要就是这种，所以下午啊，咱们可以这样。我讲一个这个解释这么一个争论，解释这么一个道理，然后咱们就讨论，哎，下午以讨论为主。上午我先把这段咱们结束了啊。上午讲了说30说法比20说法的内容啊，就只多了四个字儿，就是前面都说一切法皆无自性，什么过来完全都一样，就多了一个什么呢？无自性性。多的这个无自性性是什么呢？就是三无性。三无性呢，是对这个一切法皆无自性这句话呢，具体的分三种情况的解释。刚才咱们讲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如果你说的这个一切法专指凡夫所知的一切法的话，这个一切法就是干干净净、彻彻底底的，就是没有自己，没有自己的存在，就是无自性，这是决定无自性，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如果你是指的圣者后得智所证的那个真正存在的缘起法的话，甚深缘起法的话，那个种子现行的互相熏生生灭的话，如果是指依他起的话呢，就要分两种情况说。就是在这个依他起里头，像第一种情况说的，就是凡夫所执着的那种独立不变的自性是从来没有生起来过，这就叫生无自性性。第二种情况，如果你指的这个是圣者所证的依他起法，就是那种刹那生灭的缘起的那种法的话，它就是有生有灭的，它就生起来过，就是有生灭的，这是第二种生无自性性的两种解释。第三个无自性性叫圣意无自性性。什么叫圣意？圣意就是殊胜智慧所证到的境界，意就是境界嘛，意就是本来是说一个名，它指着一个意，哎，意就是他所指的那个对象，所指的境界，所指的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境界比较好哈、啊。哎，圣意就是圣者，殊胜智慧，就是真正的智慧所证到的那个境界，就叫圣意。圣意是无自性性，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个意思就是，圣意里头绝对没有凡夫所执着的独立不变的自性，又是头一句话。所以说三性讲的是一性，就是讲没有凡夫所知一切法，圣意里头没有凡夫所执着的独立不变的自性，跟那个第二个那个生无自性的第一句话完全一样。然后呢，圣意呢本身就是说就是无自性，就是说你说无自性，你看咱们现在讲的确切，无自性是无什么？无凡夫所执着的独立不变的自性，这个性质本身就是圣意，这个性质本身就是圣者所证到的真实状况，也就是圣者所证到的真实状况里头，就是没有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哎，所以说这个东西啊，说这个说凡夫所知一切法都是空，跟空性是一回事儿，是吧？是一回事儿。你把凡夫所知法都真正空掉了，你就是证到空性了。空性就是空的什么呀？就是空的凡夫所知一切法。不是空的圣者所证法，因为你证到空性之后， 你就证到了凡夫所证的真实境界，就是那个佛在金刚经里头说的，说这个如恒河沙佛世界什么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哎，这是如来的境界，这就是世间三界唯心，这是那个圣者所证的境界。所以第三个自性呢，圣亦无自性，就是还是道理还是重复的那个，就是说没有凡夫所执着的这样的自性，而有圣者所证到的自性，这是这个第三种情况。就是说一切法无自性，要分这三种情况给他说清楚了，你这个就算是把佛经学明白了。圣亦无自性，它这就包含这么一个意思，是无自性性，就是说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是空的，这样的一种性质啊，它本身就是圣意，本身就是真实，真实就是有的意思，真实就是有，哎，真实要是没有真实的话，你就见不了真实，我们世界上就没有圣者，那就是我们永远是凡夫，哎，真实就是有的意思，哎，所以真实说真实就是说有，所以说圆成实性是有自性的，依他起性是有自性的，这个遍计所执性是无自性的，等于三性里头是什么呢？一个性无，两个性有，这就是既说有，这就叫那刚才那句话叫待有说空，这叫了义，就是说有什么没什么都说的确确切切清清楚楚，这就叫解深密境，就是把这个最彻底的话给你说清楚了，说确切了。讲了这个三无性之后呢，以闲了相专证法轮，就是三性这个深密法会上是以闲了相，就是把一切该说的都说明白了，都说出来了，以明显的说完了的这种相来专证法轮。第一甚奇，就是最高了，最少见了，最为稀有，就是再没有比它更稀有的法了。于今世尊所转法轮无上无容，这个深密法会上讲的这个三性这个法轮呢，没有再高的法了，没不容你再说其他的话了，也就是说没有再需要解释的话了，是真了义。为什么这叫真了义呢？因为这个了义不了义啊，也是一个方便说。怎么说呢？刚才我说了，说真正的佛法，佛四十九年一个字没说，这句话反过来就说等于说什么呢？佛所有说出来的法全是方便法，全是不了义法，这是从究竟意义上说。然后呢，你这个不了义里头呢，一些比较了义的，相对于那些更不了义的，它就可以叫做了义法。然后呢，这个了义法呢，又有比他说的更清楚的法的时候呢，他又成不了义的了，又有了义的。这样这个了义不了义呢，也是相对而言，在这些相对的不了义法里头，这个法就是相对的最了义的了。所以你就是不要执着那个说这个一定是了义。对，
比如说在大部经里说的很清楚，他那里说的就是在他微信上说的那个了义是指的大乘，
嗯，
就不要一小乘。
对，这就是大乘对比小乘的时候，大乘了义，小乘不了义。但是在小乘法里头，它又可以分了义不了义。哎，在大乘里头呢，又你大乘说相对于小乘是了义，但是大乘里头呢又有了义不了义，就是说这个是有层次相对说的。你说到一个极端，就是说对比佛证的境界，所有说出来的法都是不了义。哎，要是对比这个世间法，对比这个世间颠倒执着来说，所有的佛法都是了义。所以说这个了义不了义，你可以这个就是可以相对而言，这个地方说是真了义，就是相对于那些这个相对于了义的来说的。而且他说的真了义就是什么呀，就是说说到头了，再没有后边不用再说了。再一个，这个四一四不一里头啊，那个说一了义不一不了义，你注意他后边还跟一句了，一智不一识，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把那个了义给否定了，就是你再说的了义还是凡夫识认识到的了义，一智不一识要依圣者至正的境界，不依凡夫识认识的境界，把你了义经也给，就是说了义经最后你也要破弃掉的。哎，四一四不一它是有那个层次的，第一句是叫一义不一语啊，不一法不一人。首先说呢，你要这个一，就是佛法僧里头法为这个标准，有法他就会有佛，有法就会有僧。哎，所以呢要一法不要一人，这是第一句。一法里头呢 要依语依义不依语，就是说你要听他讲的是什么意思，你不要执着他所说的话。在依义里头要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哎，这个义里头呢有不了义有了义，要你听到了义的说法的时候来要否定这个不了义。在这个了义里头要依智不依实，就是你整个说出来的都不能做一，最后证到的才是真正的依据，所以它是有层次的。咱们这也快完了，说非诸争论安诸处所，就是三十说法之后，就是把这个三性说清楚之后再没有可以争论的地方了，就是不允许争论了。你如果你说不用我还有争论，这就是什么呀，就是你还没学好还没学透，你把它学透了就没有争论了，有什么没什么跟你说确切了，你不用再去说有就是无，无就是有，嗯，这个有也不是真有，无也不是这个完空，是吧，就是老是那个就是道理是对，但是自己老感觉不解气，哎，说的这个不确切，心里头老是不是货量，就不是那种感觉了。有什么问题没有？
这了义不了义啊，好像有的从教，
嗯，
有的从政府，